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心如磐石正实法，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如燕。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55岁，97年有缘喜得大法，从此走上返本归真的路。甲状腺瘤、晕眩症、痛经等一身疾病全消，真正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喜悦。即使受中共迫害，我也坚定地正视大法。出狱后，我坚持向民众讲真相。记得开始修炼后的一天，我到果园干活，被三姐家的狗咬了。三姐和姐夫叫我到医院去打针，我说没事儿。谁知半夜狗疯了，嗷的一声，睁开铁链子死了。三姐一家人吓坏了，因为在这之前，村里有个17岁的女孩被疯狗给咬死了。三姐和姐夫不放心，连夜下山看我。进屋一看我啥事儿没有，姐夫当时就激动地说，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这事很快在全村传开了。一，进京正实法将恶警定住。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一天下午，我到了同修家，同修打开电视叫我看，里面尽是诽谤大法的话。我手指电视说，这是奸臣当道。我找到另外两个同修去北京正实法，到了北京，我们逢人就讲真相。一天半夜，我和几位同修给天安门站岗的武警讲真相，他打手机很快叫来警车，把我和同修绑架到了一个地方，逼登记按手印，我不按。一个五大三粗的便衣口吐脏话，气急败坏地拽住我的头发就往大理石柱子上撞，边撞边说，就你不按，就你跟。我的头被撞得当当响，可是不疼，连包都没有，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啊。第二天，我们被送回当地关进市拘留所，后又被转到外地关押，经过绝食反迫害才被放回。看到这么好的大法遭迫害，师父受蒙冤，我不觉泪水连连。2003年8月28日，我单独一人进京打横幅正实法。早晨到了北京，天还未亮，想找个旅店，又一想自己干啥来了，马上打消了念头，边发正念边打听道。到了天安门，协党升旗仪式刚撤，人还没散，我选好了位子，把绳子拴在树上，迅速打开横幅，将另一头系好，面对天安门城楼，面对浩瀚的苍宇，终于喊出了心底里的最强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大法弟子无罪。此时的广场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当我回身去拿兜时，一个便衣骑自行车一把将横幅拽下。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绝不许邪恶靠近弟子，定。只见这个便衣双手扶车把，两脚插地站那儿不动了。我顺着人行道往前走，刚走出10多米远，一辆公安轿车横在中间，里面坐满了人。我就在心里说，休想动，早把你定住了。就又往回走，便衣不见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弟子安全返回。二，身陷牢笼不忘救人。720后，我被当地协党作为重点迫害对象，第一个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关进省女子监狱。刚到监队，牢头递给我一本监规，被我一把扔了。牢头上前打了我2个耳光，然后叫来队长。队长提着电棍把我关进小号，我在小号里照常练功，被罚。第二天就被下到大队。为了抵制迫害，我曾多次绝食。面对红色恐怖下的高压手段，兼修大法的这颗心 更加矢志不渝。我多次给监狱领导写劝善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弘扬大法的美好，并利用一切机会给犯人讲真相，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渐渐地发现他们的态度在转变。其中一个犯人头在晚上似睡非睡时，看到我身上发出一道道金光，他当时都惊呆了，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此以后，他非常相信大法，处处维护大法弟子。一次，另一个监视的大法弟子半夜练功，被一个犯人头一拳打得鼻口流血，他马上找到该犯人，告诉他不许打大法弟子。后来这个小队再也没有发生过毒打大法弟子的事，他也因此得福报，被提前释放。我不被监规，不喊报告，总是笑呵呵的。一天偶遇小号里的队长，他说，你那天正在抱轮，狱长来检查，我想拿电棍电你腋窝，狱长不让。我笑了，心想那是我师父不让。临出狱前，队长对我说，你这么坚定也不能放你呀。我心里说，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监狱大门。2004年正月，在准备与同修挂真相条幅时被恶人构陷，我又被恶警绑架，非法批3年劳教，关进了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在到马三家的当天，一个男恶警队长邪恶地说，在监狱里再坚定，到这儿也得过筛子。随后一女队长带我上楼，走到楼梯时，她突然对我大喊一声，我是鬼。他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我笑着说，不管你是谁，站在我面前的首先是人，并且跟他讲真相。在黑窝里，面对邪物人员的歪理邪说，面对邪恶的种种酷刑迫害，精神与肉体的非人折磨，不但未能改变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却彰显出大法弟子超凡脱俗的境界与情操。我不喊报告，不做操，到后来不挂牌，不穿囚服。一天，所长找我谈话，我开口说，为什么把警察叫做警察？是保护人民利益为天职，匡扶正义，抑恶扬善为己任。而你们扪心自问，吃着人民的粮食，拿着人民的血汗钱，杀人放火不管，专干迫害好人的事，良心何在？我这几句话竟将他给震慑住了，他言不由衷地说，算了，跟你说不明白。从那以后再也没找过我。2005年4月1号，劳教所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实行强制转化迫害。一天早晨，闯进七八个警察，对绝食反迫害的同修隐瞒灌食。为了制止邪恶的迫害，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无罪。大队长上前扒了我的头说，给他灌食你喊啥？我说，我师父说了，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这时走廊里法轮大法好的喊声此起彼伏，大队长气急败坏地说，今天就掐你的尖儿。当时将我拉出去酷刑迫害，半夜送回。全体大法弟子集体绝食反迫害，有一个同修绝食1年，终于闯出魔窟。我也在师父的加持下，1年后正念闯出这座人间地狱。师父啊，没有您的慈悲呵护，弟子绝走不到今天。师父的浩荡洪恩，弟子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尽，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三，风雨无阻传真相。这么多年来，不管风天雨天，严寒酷暑，我始终按照师父的要求，采取各种方式多救人，快救人，兑现自己的实前大愿。多年来，我始终坚持去周边农村发真相资料，每到吉日，我和我大姐同修都必去给众生送去真相大礼包。很多商贩和常去赶集的人都认识我们了，看我们一去都争着抢着要大法的东西。每逢新年前，我们挨家挨户送去年历、年画、对联。 快过午夜节时送去真相葫芦，世人都喜欢要。看到众生得到真相资料后，那种喜悦的心情，我心里无比激动，更加感到自己救人的责任重大。2006年，神韵在世界演出后，大陆大法弟子开始发神韵光盘救人。我想，神韵是师父在做，是师父用文艺演出的形式救度众生。我要多发神韵光盘，主持正法。因为我给别人打工，白天没时间，我就早晨6点发完正念后出去发神韵光盘，7点多钟回来后赶紧上班。每到星期日休息时，我都和我大姐去农村集市上发，基本是风雨不误。在发神韵光盘的过程中，我去掉了不少人心，心灵也得到了升华。刚开始发光盘时，我不太敢上人多的地方发，都是挑人比较少的地方去。后来我想，这也不对呀，师父讲过救人不能挑着救的法理，谁都得救，而且师父把路都已经铺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就行了，我怕什么？我这样一想，正念马上上来了，怕心一下没有了。我开始上人多的地方去发光盘，哪人多上哪儿去。一天早晨，我来到一个大批发市场的一个商铺，那里有好多辆汽车，20多人忙着往大货车上装货。我走过去先对司机说，祝你们开门见福，我给你们送大礼包来了，神祝你们有好运。他们都高兴地接过真相资料，我还给司机每人一个大法真相挂坠，他们马上都挂到了车里了。我又给那些干活的人每人一份真相资料大礼包，都做了三退，他们都非常高兴，只有一个人没接受真相。发完后我问，谁是老板啊？这时有人手指着说，老板在那儿。我过去对老板说，你是老板，我祝你生意兴隆，我送给你一个大法的手机挂坠，愿你明真相得福报。这个老板非常高兴地接过去了。第二天我又来这里送神韵光盘，他们一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心里真的是又高兴又自豪。过去我发真相或讲真相时，不愿搭理出租车司机，觉得这些人不可靠。当我的心归正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专门去一个出租车最多的地方给司机发神韵光盘，结果这些出租车司机都特别愿意要，有的还连声说谢谢。当然也遇到过一些干扰，但是在师父的呵护下都化解了。一次我和大姐去市区一个比较偏远的早市发真相大礼包，此前我们曾来这儿发过神韵光盘。一大早到这儿后，我大姐发第一份资料竟碰到便衣神上，这个人乐呵呵的也没说啥。大姐告诉他，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好人得福报。我最后发完刚要走，一个不明真相的人从别人手里抢过大礼包，冲我大吵大嚷地说，共产党给你钱，你扯这个。我和大姐边发正念边骑上电动车走了。还有一次，我们俩去某农村集市发资料，我们一边发一边讲真相，当时围了很多人，不一会儿来了2个警察，把大姐的兜抢去了。当时资料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就向警察讲真相。这时警察指着我大姐说，你这老太太在室内发，又跑这儿发来了，下回别来了。看似惊险的一幕，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了。以上是自己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的点滴体会。按照师父的要求，与精进的同修比较，我还差得很远很远。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做好3件事，不负师恩，不辱使命，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万幸，我终于找到了师父，一个80后弟子的修炼历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首先感谢师父一路呵护和慈悲救度，使我能在大法中坚持修炼到今天。现在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想通过自己的实力给大家，特别是青少年弟子们提供一些教训，以便在今后的修炼中少走一些弯路。第一部分，学大法开智开慧。我96年得法，那年13岁，正上初二。我爷爷是练太极拳的，有一天晚上脑子里突然有个想法，跟爷爷学两招，锻炼锻炼身体，多有趣儿啊。晚上就兴致勃勃到了爷爷家。那天他正在练法轮功，我不知道他练的是什么，就跟着比划，一练感觉非常好，然后问他，这不是太极拳吧？爷爷告诉我说是法轮功。我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亲切，嘴里不停地念叨法轮法轮法轮功，好亲切，好熟悉啊。可是又想不起来为什么这么熟悉，为什么感到亲切，马上央求爷爷，快教我，我也要练。爷爷犯难了，说我也是今天刚学了一点，看见广场上有人练，跟着比划来着，就会这几招，明天一大早咱爷俩一起去学去吧。就这样，我跟大法接上了缘分。我的父母不让我学练，对我看管很严，就是不许我学。每次去练功点晨练，都是抱着豁出去了的想法，因为不知道父母会怎样责骂我。晚上参加集体学法也是啥都豁出去了，今天哪怕只学一点法，我就赚到了一点，至于回家怎么面对，管他呢。尽管每次都惴惴不安地翻墙头出去了，可一练功或者一学法，心性就升华了，就觉得自己心态是那么祥和，好像什么不好的事情都能用这善的力量把它融化掉。回去碰到父母，他们居然啥也不说了。有一天大早上看我回来了，还高兴地问我，这么早就去跑步锻炼身体啊。练功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摆正学法和学习的关系。在中国初二学业就已经逐渐紧张了，怎么摆正学习和学法的关系呢？我思考了很多。上学本身的目的是什么呢？学习知识，最终是为了学习人生道理。那么现在师父把真正的人生真理捧到我面前了，我绝不能荒废了它，一定要学好。但是学校的学习一定要认真，这是一个学生的责任，也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因为大法弟子到哪儿都应该是个好人，也都是好样的人。一开始面临很多困难，大早上就要起来练功，晚上有晚自习，作业要做到很晚，做完作业就已经很困了。但是学习和学法哪个更重要？不能本末倒置啊。每天晚上去上晚自习的时候，就提早走半小时，先去学法点儿学个半个小时的法，再赶着去上晚自习。晚上无论写作业写到什么时候，写完作业后必须再学一讲转法轮。大清早无论困得要死要活，也得逼自己起来。一开始真难啊，早上真不想起床，就对自己说，管他怎么困呢，起来再说。脚一着地就神清气爽，困意全无了。然后走夜路去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晚上写完作业时会想，好累了，赶紧睡觉吧。这时候就会告诫自己，真正要学的法你还没学呢，要是去睡觉了，今天一天就白浪费了，学法才是一天的主题。这时拿起书来就看师父在对我笑，一下就精神了。以后写完作业再晚再困，只要一拿起书来学法，立刻来了精神。随着不断的练功，大脑越来越清晰，记什么东西都很快。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在课堂上留了时间，让背会《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里的内容。别人都在努力的记背，我静心凝神地看了两遍，就开始写数学课上布置的作业，目的是把作业都消灭了，晚上学法就不用熬夜了。语文老师看见我在做数学作业不满意了，让我站起来问，让你背的课文你会了吗？我说我会了。老师不信，让我背诵一下。我就开始背诵《岳阳楼记》的第一段，快背完的时候老师说不是这段，我就背第二段，快背完了老师又故意说不是这段，我就背第三段。老师又有意为难我，说他让我背的不是《岳阳楼记》，我就又开始背诵《醉翁亭记》。背诵完第一段后，老师又说不是第一段，我又开始背第二段。背诵了半天，我终于反过劲儿来，问到底背哪段。老师看我前面的都会背了，最后一段不一定记住了吧，就说你背最后哪段。我说老师你耍我，然后把最后一段也背了下来，全班同学鼓掌为我喝彩。老师对我说，你真行，写你的数学作业吧，我特许你了。逐渐的，课堂上老师讲什么很轻松的就心领神会了，作业也写得非常快，学法时间宽裕了，相辅相成，随着学法时间的宽裕，智慧也打开了，看老师讲的东西很简单，所以学起来非常容易，很多东西一看就明白了，试卷最后的压轴题都难不倒我，有时候数学题不用笔算，直接就写答案，为此也被扣过分，原因是不写计算过程。后来学写诗，当初写诗是因为作文课留的作文很是麻烦，有的要求字数300字以上，很是浪费时间，就问老师能不能用诗代替，老师说除非你写得好才行，结果就开始写诗。有首诗有这么一句，人间本是一场戏，唱的倒被看得迷，是一时感慨随手记下的。我爷爷看见后问，谁写的，真不错。有一次实习的大学生带上语文课，这个大学生很有文采，那天他问我们班同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谁能说说这句诗更深一层意思的是什么，请举手。全班没有一个真明白的，老师得意地笑了笑。这时我举起手来说道，我可以说说试一试吗？说来看看。当举者迷，我停了下来，老师很是惊奇。出试者清，我接着说，但是最后一句老师可是似懂非懂了，我说的并不是局外者清，也唯有修炼的人才能真正明白局外者清与出试者清的区别吧。快高中考试了，学业已经非常的重，我却是越来越轻松，同时还有一些有助于学习的功能显现出来，帮助我尽快完成了学习任务，挤出时间来学法。有一次爸爸看电视，演的是一群孩子表演速记，我爸羡慕地说他们真聪明，然后问我，你是怎么记东西那么快的，跟他们的速记方法一样吗？我说他们那是小聪明小伎俩，我这是智慧与功能的体现，就跟成语骑马观碑一个道理，一个人骑着马从碑文前跑过，回来就会背诵碑文，那不过是一种功能的体现，这种用来速记的功能能把你瞬间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声音在你的脑海深处印刻下来，他骑马回来背诵碑文的时候只不过是将这种印刻的东西翻出来重复了一遍而已，但是只有头脑足够纯净的人才能运用自如，然后试着跟他解释其中的原理，其实跟录像的原理有些相似，本质却截然不同。我爸恍然大悟，以前以为骑马观碑是一种夸张，听你这么一解释，原来实实在在存在过啊，然后又加了一句，你前途不可限量啊。有一天我爸兴冲冲地回来跟我说，你知道你们年级的天才是谁吗？不等我问就洋洋得意地说， 我听几个老师评论，说这个年级谁最聪明，说了好几个学习好的，别的老师都不认可，最后一致说你最聪明，理由是你们几个虽然成绩都是顶尖的，可是他们都是要刻苦学习，唯有你小子学得那么轻松，简直是天才。其实我同班还有一个小同修也是天才，他原来是不学习的捣蛋鬼，后来学法后也认真学习，老师当众表扬他为成绩提高最快的、改变最大的学生，全班为他鼓掌。第二部分，脱离整体，远离了大法。99年我已经上高中了，学法点儿不能经常去了，父母也把着不让我学法练功，慢慢的越来越松懈。当对大法和师父的铺天盖地的诽谤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对待这种事情，还以为这是师父认可的，用来考验众生和大法弟子的。那时候自己完全是旧势力的思维而不自知，很多的认识都偏离了法也不自知，慢慢的脑子里的想法越来越不符合法，也没有意识到，只是感觉学法的时候没有以前那样突飞猛进的感觉了。学法点儿也找不到，爷爷的大法书被父母毁掉了，受父母的威胁，爷爷不敢跟我谈修炼的事了。后来考上大学，就连爷爷也接触不上了，什么新经文都没看过，完全被旧势力有意图的封闭起来，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堕落着，内心深处非常的痛苦。我开始用玩电脑游戏麻醉自己，后来竟一发不可收拾，有时候通宵达旦的玩游戏。2004年，有同修把天安门自焚真相的光盘发到我们大学宿舍，我看了之后大吃一惊，原来自焚是假的，这里到底是怎样一种阴谋？我广邀同学都来看这张真相光盘，晚上我却失眠了。这些年我在干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告诉我？我心乱如麻，后来浑浑噩噩睡着了。梦中看到自己曾跟一些神签过约，我要有10年离开大法，好像我明白的一面被抑制住了一样，醒来后就慢慢的全忘记了，又我行我素了。毕业后奔忙于工作，又被领导逼着开始喝酒，有一天午夜醉酒醒来，内心深处在呻吟，我要永远这样下去吗？我曾经是个修炼人啊，我曾经是一个同化真善忍的生命啊，如果生命不在真善忍中，我宁可去死。第二天我就去找以前的同修，一个一个的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一直跟着正法行事，坚持在大法中修炼的同修。就这样我又重新看到了师父的法，就又迈步走入大法中来。第三部分，破除旧势力的干扰。修炼是严肃的，当我要走回修炼时，父母很快就发现了我在读大法书，他们从我小时候就严厉控制我，不让我学。现在大法正在受迫害，他们怕心更重了，尤其我母亲精神压力非常大，逼着我让我答应不再修炼，我随口答应了他，目的是哄哄他。回头跟同修复述发生的事，有同修认为你刚走回修炼，说这种话应该没事吧，结果几天后就招来了迫害。恶警突然闯到家中，以我电脑里有大法书籍为借口将我绑架。当恶警把我带到派出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就是同修们所说的迫害。想到走回大法后，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总是摆不正大法弟子的身份，现在终于可以堂堂正正以大法弟子的身份面对一切了。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的想法往外冒，还没有结婚呢，将来媳妇怎么找，公务员的工作也保不住了，父母更不会理解我了。最后想到的却是我终于可以修炼了，监狱里一定有同修，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学法修炼啊。当我的心想到将来的修炼时，我的腰带砰一下自己断了，吓了一跳， 突然明白过来，这是点化我呢，我一定会安然出去的。那些恶警预谋抓我其实好久了，将我的案件送到县里的同时又直接送到了市里，我也被关到了看守所，形势眼见得非常严峻。父母怕我压力大精神会崩溃，托人来安慰我，我告诉他们只管去做，我不会有任何事，而且必定会出去。看守所对我的到来很是惊讶，刚走了个练法轮功的局长，又进来了个练法轮功的大学毕业生，这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死刑犯出了一个怪题刁难人，好多人都解不开，解了两天没结果。有个人就笑话我，说让我这个练法轮功的试试，还大学生呢，怎么也练法轮功啊？我心中求师父，请师尊加持弟子，让弟子将大法的伟大证实给他们看。我过去看了那个怪题一眼，脑子里就显现出一个答案。当我将答案的图案用火柴棍摆出来时，他们全惊呆了，齐呼厉害厉害。那个死刑犯告诉大家，我的这种摆法不是规定的答案，但是比正规的答案更超脱，是一种超然的思维。他也直说神奇佩服。一个打架进来的小伙子大声叫道，等我出去也一定要好好学学法轮功。另一个因为上访被强行劫持进来的大叔晃着我的胳膊叫道，小法轮功小法轮功，我相信你们，我要退党，怎么退党？当时我刚走回修炼，还不太明白三退的事，只告诉他，你内心一定要记住，你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我的事很快在其他监视的犯人中传开了，他们普遍改变了对法轮功的看法。在看守所的这几天，我就像坐在一个保护圈里一样，好像有层光圈在包着我，保护着我，脑袋里也空空的，什么不好的事也不想。几天后，情况急速的改变，报到室里的定罪材料不知被谁压住了，没有批下来。对我原来是没法营救的，后来竟然变成了单位领导、公安局的、纪检的人都来担保我，找派出所的所长谈话。构陷我的派出所所长承受不住压力，又不甘心放我，就把我弄到洗脑班去了。一到洗脑班，我就莫名其妙的昏睡，搞得洗脑班的那些人很害怕。再加上家里的亲戚和单位领导经常来要人，要求让我回去上班。最后，市里还来了个领导，对洗脑班的人说，你们得把事给说清楚，能说清罪名就办他，如果没有罪，就别老在这拖着。就这样，第二天我回家了。但是我还是被跟我同住洗脑班的一个特务或者犹大骗着签了个字。他骗我说，只要不写你的名字就行。结果我上当了，配合了邪恶，直接给他们日后要挟我所在单位留下了空子，也给旧势力继续迫害我留下了借口。人回到家中，另外空间压力并没有减弱。这时爷爷因为我的被绑架心理压力极大，本来很健康的身体突然出现严重病业。我回来没几天，他就带着遗憾无奈地走了。爷爷走时，我妈妈悄然地把心里的疑惑告诉我，以前别人去世的时候都是带着镣铐就被鬼差扯走，怎么你爷爷去世的时候好多神仙吹吹打打的来迎接啊？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啊。而我独自面对的压力更大了，亲戚为我这种自找麻烦的行为很不理解，单位领导也认为我给他们找麻烦。这时候，那个认为我作为新学员答应母亲说不练了应该没事的同修找到我说，修炼真是太严肃了，他不应该不负责任地说那话，他想要补偿过失，并为我提供了学法的地方。我不明白怎么突破这压抑的环境，就拼命地学法，慢慢明白了这不是个人修炼，懂得了一些正法修炼的法理。这时候，旧势力的黑手伸向了我所在单位，单位把我爸妈都叫来，并威逼利诱我爸爸替我写了保证不修炼的保证书。妈妈当场被那些威逼我的领导气得心脏病发作，被120送去医院。通过急救车这一叫，全单位的人都知道发生啥事了。 我求师父，别让我妈出事，别让人误解大法。师父点化我，只要你走正了，哪个生命也不敢捣乱，你妈妈不会有事的。当我将保证书要来并撕掉时，突然一阵轻松，整个空间场一瞬间一片清亮。我知道旧势力的安排被破除了。回到家时，妈妈已经在家中等我了，惊奇地告诉我，我在急救车上正躺着呢，突然一阵精神，从来没有这么精力十足过，自己就蹦起来了，就走回家了，浑身的舒服，真的神奇啊。爸爸还担心领导会难为我，我就告诉他，这是正邪大战，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借机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他激动地说，儿子，你真了不起，你师父真了不起，这么多天来，这么大的灾难，你都安然闯过去了，你师父在天上保护着你呢。我不知道今天撕保证书的事做的是否有点过分，晚上找来了个同事问他对这事怎么看，他对我直竖大拇指说，了不起，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果然没有什么事，反而好事都来了。第四部分，融入救度众生中来。路走正了，正念足了，干扰就少了，我的学法环境也好了，做三件事也更有力度了。有一天去一个村口贴不干胶，突然发现心里胆突突的，立刻发正念清除，无论这里有着什么邪恶因素都要清除掉，因为我不是来害怕的，我就是来救这一方众生的。场一下清亮了，当我贴好离开的时候，一个赶羊的路过身边，忍不住回头看我贴的什么，大声念道，法轮大法好。随之在我身后喊，小伙子，小伙子，你等等，有碟儿没有？舍了羊群就跑过来了，正好我有神韵光盘，送给了他，他非常高兴。我经常开车去各地，车里放上神韵光盘，碰到路边有人就停车介绍赠送，有时候一趟能送出200多张。怎样把神韵介绍给对方很重要，几句好的介绍很容易给人形成好的印象，就像《西游记》里的嫦娥跳舞一样好看，里面演的有孙悟空、猪八戒和《水浒传》里的故事，仙女跳舞，还有少林寺的小和尚等等。介绍完大家都很乐意要。后来怕自己介绍的不够详细，就给每个光盘配个神韵介绍，简介完之后告诉他们具体的看所附的介绍，这样做效果都挺不错的。有一次给人赠送神韵，他说法轮功的吧，不要。他旁边的人看过往年的神韵光盘，一个劲儿的跟我要，我就有意把里面一些精彩内容描述出来。那个开始说不要的人一副好奇心，想要又不好意思开口要，我就送了一盘给他，我说，我敢发，你还不敢看吗？他呵呵笑着接了过去。我发神韵一般不特意介绍是法轮功的，一次有个人问，是法轮功的不？我犹豫了一下，他却补了一句，不是法轮功的我不要。有一次去一个城市，刚说是赠送神韵光盘，有个人喊，今年的神韵，一下子围上来一大堆人，几分钟就把光盘分了个精光，说希望神韵早日来中国大陆上映。结语，一次静下心来打坐时，看到了小时候一件事的原委。大约是92年左右，每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掉，深不见底，掉着掉着就吓醒了，一连好多天，梦中一直掉，就是不着地。最后一次做梦掉到地上时一下惊醒了，推醒我爸爸，我爸说，你又做往下掉的噩梦了。我却问他，爸爸，爸爸，李洪志是谁？今天我掉到底了，看到一个白胡子老道，他让我一定要找一个叫李洪志的人。爸爸说不知道这是谁，但是看着名字一定是个有宏大志向的人。现在知道了，那个梦是告诉我，当时我所在的宇宙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了，任其发展下去就只有毁灭。这个白胡子老道告诉我，除非敢豁出去下到人间 去找到师父，我才有希望，但是我也很可能会毁在人中。当时我想，只要我下去了，这宇宙就有一线希望，管他呢，闭着眼睛就跳了下来。那个老道跟在我身后送我，并把师父的名字刻在了我的脑子里，叮嘱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切记切记。如今真的接上了这万古机缘，真是万幸。现在我再问我爸，那天夜里我噩梦醒来，说去哪儿找师父的事儿时，他早已忘了这码事了。众生都是为这法而来，可是有多少人已迷失在了人中，或者被邪党欺骗，忘记了来时的夙愿。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因为那是我们来时向师父许的愿，也是众生世界的希望。何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